兄之首贺文芳在什么地方？女儿说：嗨，爹说是我，府中上下人连他手下的打手都没见过贺云芳。我伺候的二夫人是贺文芳的替身，她叫柳英，外号叫普渡慈航，她呀是贺文芳的师妹。江建臣一听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事情很复杂，不像想的那么简单。米儿啊，你能不能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？米儿担心的看了看那个受伤的大汉，又瞧了瞧昏死在地上的客登山。大爷，我怕透露风声。哦，江建臣明白了，过去点了受伤大汉和客登山的昏睡穴，又给客登山点穴止血，怕他死了。米儿这才放心。哎，大爷呀，反正我已背叛他们，横竖是个死，何出去拼了。告诉你吧，你方才去那家是武清侯刘国瑞的家宅呀。江建臣这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宅院那么酷，有官兵巡逻把守啊，闹了半天是武清侯府啊。武清侯叫刘国瑞，他的姑妈是刘太后。哎呀，我真要叫官军抓住，就有行刺的罪名。他不由得后怕。米尔接着说，武清侯娶的妻子就是假客文芳。书中暗表，女贼客文芳不是客家骨肉，她是魏忠贤的女儿。魏忠贤呢，在没有晋升入宫之前，和美貌的女子客印月通奸有染。客印月怀揣有孕，魏忠贤为了躲灾，他跑了，一去就音信皆无。不久客氏生下个女儿，可是没结婚就生孩子，与脸面不好看，就把这女孩给他哥哥客登山了，起名叫客文芳。那么客文芳管舅舅叫爸爸，这孩子长得和魏忠贤一模一样。后来魏忠贤当了太监，又把当初相好的客音乐推荐到宫中，给小皇上当奶娘。这客音乐才告诉魏忠贤咱有个女儿叫客文芳。魏忠贤听了又是欢喜又是不好意思，觉得对不起他的女儿，所以对个老客家人格外关照，把他积累的钱财以及到处的国宝全都交给他的女儿客文芳保管。想着的女儿有敌国之父，客文芳呢还是不满意，他认为魏忠贤你该认下我这女儿，我该认祖归宗。魏忠贤没那么做。后来魏忠贤野心更大了，一心要等天启皇帝驾崩，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。为了给自己谋反做准备，到处拉关系，打通关节，结党营私，为自己也找后路，也怕一旦情况暴露没有容身之地。他想啊，把女儿客文芳找个大靠山，找有钱有势的丈夫。哎，就在二年前呢，那阵啊还是天启皇上在位，魏忠贤看好一家，谁呢？就是刘太后的娘家侄子刘国瑞。刘家是三朝元老，到刘国瑞是一支单传呢，世袭国公，二十多岁当上国公。在朝中论有钱，第一是魏忠贤，第二就得说刘国公。正巧呢，这年轻的国公原配妻子夭亡，这姓刘的要续弦，那些攀高富贵的大臣呢，都想能攀上这门亲戚。魏忠贤就想将女儿许给刘国瑞，他亲自当大红梅，说圣权夫人客氏的娘家侄女客文芳不但长得有倾国倾城之貌，而且文武双全，堪称巾帼英雄，愿意许给老刘家。刘家一看门当户对，因为当时客氏啊红的发紫，不过呢得相亲，得国公爷亲自相看。在那个年头啊， 不兴当面鼓对面锣，自由恋爱，可以偷着相亲，隔着帘笼啊，或者一走一过啊，看上几眼。魏忠贤同意了，说三天后请国公爷到客登山家后花园相亲。就这样，魏忠贤回家找客文芳。现在的客文芳可了不得了，文武双全，而且老客家全家呀都在青阳宫吃粮当差，最小也是六品官。客文芳呢，全家老少一共是七口，号称七兄。他们开赌场，设妓馆，哎呀，大量的敛财呀，这钱财像滚雪团一样越来越多，全归客文芳掌管。他的两个舅舅都得听他的。这个人呢又心狠手黑，不过对自己的终身非常慎重。他想找一个才貌双全又有势力的人。魏忠贤要将他嫁给刘国公，客文芳说嫁给谁都行，不过我得看一看今晚上夜探国公府，看这个人什么模样，我要相中了就嫁，相不中不去。魏忠贤劝他，孩子，刘国公的姑妈是先皇之妻，他家三代为官，不冲人冲这个家，你得嫁，你听我的没错。柯文芳不听他，猛等刘国瑞相亲呢，他半夜背着单刀夜入刘宅偷看刘国瑞。就凭柯文芳的功夫，夜入刘府如走平地，来到后花园，这一看灯火通明，男女叽叽嘎嘎说说笑笑，他往上面一瞧，看见了刘国瑞了，穿着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，周围有四位美女在陪酒，面前有几个舞女正翩翩起舞。陪酒的女子啊，和刘国瑞眉来眼去打情骂俏，再看刘国瑞的长相，个子也不矮，长得也不错，就瘦的成了一把骨头，灰秃秃的脸儿，那烧饼大，斜肩窄笑，一看就是贪杯恋色之徒。柯文芳一看，火冒三丈，我能嫁他？他爸爸眼角都没看上，可是这片宅院太豪华了，奴仆穿梭呀，宾客迎门，气派比老客家大多了。柯文芳回家告诉魏忠贤，我是不能嫁，你也别让他相亲来。魏忠贤说不行，我找的人家我同意了，不能出乎反乎，另外必须攀上这门亲戚对你大有好处，说什么柯文芳也不干。魏忠贤说你实在不行，找人顶你的名字，代价你给我改名，好叫客家和刘家攀上亲戚。这柯文芳鬼点子挺多，立刻想起他的师父女儿，他师父叫柳万堂啊，外号穿肠秀士，善使毒药，有个独生女儿叫柳英，这个女的长得貌艳如花，可就是个放荡淫娃。因为这爷俩结交的都是江洋大盗、采花淫贼，柳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，成了水性杨花女子，如果把她给刘国瑞，正好是一路货色。嗯，叫他改名柯文芳，替我代嫁。就这样，他和他的师父师妹一说，这爷俩挺高兴，因为他们是绿林人呐，小名叫贼呀，能攀上高枝是祖坟冒青气了。立即叫柳英扮成柯文芳在花园等着相亲。刘国瑞来了，柳英站在花间，手摇象牙小扇，穿梭在百花之中。刘国瑞一看，当时就着迷了，以为天上的洛神下凡，嫦娥降世，当夜不走了，非要一睹芳容不可，不让他见面快神经了。就这样算定下了，三天订婚，一个月娶亲。哎呀，这个热闹啊，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不来的，有冲圣权夫人，有冲老刘家，呵，热热闹闹的就把柳英当客文芳娶到国公府。因为刘国公前边有妻子，自然称柳英为二夫人，老客家和刘家成了儿女亲家。那么柳万堂怎么办呢？过了半年，以舅父师父的身份到刘府住在女儿家，不走了。从这之后， 柯文芳谁也见不着了，都拿柳英到柯文芳。柳英到刘府十分满意，史奴焕被一呼百诺，刘国公拿他当心尖宝贝儿，不离左右。如果有事出门，柳英立刻找来过去相好的男人，和他成为露水夫妻那些人，哎，一点不耽误。他感激柯文芳，柯文芳叫他干什么，他干什么。柯文芳出主意，叫柳英哄着刘国瑞买宅院，好叫这些个江洋大盗啊有地方居住，嚯，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。就这样，又给柳英买了两处房子。柳英出嫁前呢，使唤丫头是迷儿，她又出嫁了。本来是柳万堂不让迷儿走，可是迷儿非要跟着不可，柳英点头同意了。事先说的明白，你跟我去可以，你记住我叫柯文芳，不许你叫错了。当初柳英死了，如果走漏风声，我杀你。米尔说，你放心吧，我的机灵劲儿你还不知道。就这样把他也带回来。这贾柯文芳啊，嫁刘家一年，天启皇上驾崩，崇祯继位，魏忠贤谋反失败，被打入大牢。柯文芳的亲娘圣权夫人也被软禁起来，株连很多人呢、啊，可柯登山一家却逃之夭夭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攀上好亲戚。刘国瑞回家告诉了柳英，柳英给通风报信，老柯家七雄全跑了，跑哪去了？从柯家搬到刘宅呀，隐姓埋名住下。可是谁也没敢动谁呢，动这个二夫人，也就是柳英。因为崇祯登基之后啊，他的亲妈文昌妃早死，从小呢是刘妃把他带大，就这样立刘妃为皇太后。那么刘妃当上太后，他的娘家侄子刘国瑞立刻青云之上，成了皇上表兄，又升为武清侯。有皇太后这把大伞，谁还敢动他的娘家侄媳妇？哎，柳英还是做他的二夫人。再说女贼柯文芳，见他爹娘被打入大牢，不定什么时候要做断头鬼，把这个女贼恨得牙崩骨咬得嘎嘣嘣直响啊！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网罗人才，想办法把我的父母救出来。杀了崇祯的皇帝有机会，我爹要是当了皇上，我不成了公主了吗？就这样，他到处找人呢、啊。人找了不少，跟这会儿一商量啊，都惧怕先天无极派的五岳三鸟，特别是江建臣呢、啊。先要除掉江建臣，江建臣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没人可敌呀、啊。这个女贼很有心计，最后她想出办法，来个以毒攻毒，借皇上手除掉江建臣。江建臣保崇祯立那么大功，皇上不信任他，至今没有封官在朝。原因是呢，受侯国英株连，既然你不信任我，在从中挑拨离间，借皇上刀杀死你。就这样，这个女贼带着两个打手夜入皇宫，两个打手寻更放哨，女贼进了御书房，盗走了国宝49颗宝珠和一串外国进贡价值连城的朝珠，并写上灌顶诗，这些东西是江建臣的。如果皇上大怒，把江建臣杀了更好，不杀得叫江建臣找宝，这个宝贝落在我手上还想找回来吗？找不来，如同石沉海底，皇上早晚还得杀你。这招非常毒辣。不过自从柯文芳盗出国宝，他也害怕，加万分小心，不露行藏，告诉柳英要加强防范。就这样，柳英每夜都派人巡查，凡是和五岳三鸟相好的，叫他们七兄碰上是非杀不可。柯登山才杀了朱斗、牛角、杨长等人。江建臣呢，为找到国宝也乔装易容，每夜在京城找可疑之人，没想到被柯文芳的人看见了。 他们和柳英一说，柳英一问柯文芳，柯文芳说这么办，想办法探一探，看这是谁。如果是五岳三两人把他杀了，如果不是，我得引进我们的府内擒住，问他的口供。这个人如果功夫真好，可以收在我们的手下。柳英呢，就派丫鬟迷儿出去调查。这迷儿别看不大，十多岁了，千灵百怪，很快查到江建臣住在破庙里。柳英告诉他找机会下手，偏巧啊，柳万堂有干儿子是个采花贼，对迷儿十分迷恋，今夜找迷儿去，被江建臣发现，随后跟踪进府。那个小子唤出迷儿动手动脚的，迷儿恨死他了，同时影影绰绰发现有人跟踪他，来个一箭双雕，喊来巡更下夜之人，又杀死那个采花贼，打算呢叫府里的官军抓江建臣，才引出江建臣破庙杀儿客救迷儿刀伤克登山的事。不过宫中盗宝的事米儿知道的不详细，其他事情啊都说清楚。江建臣听了米儿的叙述，猛地想起一件事。那年呢，他奉掌门师兄之命去青阳宫卧底，被侯国英留住，硬叫自己住在他的房中，当时把自己吓一跳。侯国英笑着说，你别害怕，我和我妹妹一块住去，以后再问说你妹妹在哪，你妹妹是谁，他总是不说，含羞不语，也始终没见过他这个妹妹什么模样。圣权夫人他的老丈母娘也没说过。从方才米儿说的话，从魏银平告诉五凤楼的话，说明侯国英的妹妹可能就是柯文芳。哎呀，要这么说，要是侯国英活着可就好办，不管怎么说，柯文芳是他一母所生的妹妹。可是侯国英已经跳崖了，生死难卜，就算是幸存下来，可人世茫茫，遇人何在，只怕今生难见一面。眼前要有侯国英，我江建臣也不费这么大劲儿。江建臣有些着急呀，我折腾好几天，京城死了不少人，至今未见正凶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还不能逼急了，狗急跳墙。如果逼紧了，女贼柯文芳把玉宝损坏，我就更完了。怎么能把它引出来呢？来个引蛇出洞。江建臣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转身进了大殿，给那个受伤的大汉解开穴道，使他回复知觉，然后一伸手啊，拿出一张银票，一百两银子。哎，朋友，我求你办件事行不？
哎呀，大爷，我的命是您救的，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。
怎么办？你把柯登山和柯登峰的两口丧门剑拿着，这还有一百两银票，你也收着，你倒老客气，把庙里发生事儿告诉他们，一字不许漏，然后你拿着银票赶快回家，不要做坏事。
啊，不不不，那哪行呢？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能给他们家通风报信呢？他们逼死我，我也不能说。
江建臣知道误会了，哎，我就是想叫老客家知道我杀了他家的人，也伤残了柯文芳的父亲柯登山，叫他出来领他爹来，如果过了今晚我把他爹杀了。
哎呀，二夫人柯文芳可厉害呀，手下打手不少，您一人行吗？你就甭管着，快走吧。哎，
这个人转身走了。米儿不解的睁大了眼睛，大爷，我多嘴了，你为什么这么恨老柯家？杀了好几口，还要找柯文芳拼命，为什么？有什么仇？江建臣听到这儿咬牙切齿，因为柯家七兄到皇宫盗宝，又栽赃陷害于我，写我的名字。不过正凶是不是柯文芳还不好说，可七兄是魏忠贤死党，是国家叛贼，杀之不足，剐之有余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
明儿听到国宝栽赃陷害，吃惊的睁大了眼睛，他美丽的睫毛忽闪忽闪，忽闪好几忽闪呢。
哎呀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五岳三鸟的江三侠，对不对？
啊，江振臣一愣，你怎么猜着的？
哎呀，前几天我听他们说了，是柳万堂和柳莺儿说，我在外边偷听的。柳万堂说你师姐越闹越大，盗出国宝陷害江建臣，如果成功了，皇上把江建臣杀了，还能过几天太平日子，如果叫江建臣抓住我们，我们全家全完了，富贵荣华也成了泡影，哎，你也当不成五星侯的夫人了，咱们得想办法逃出京城。当时我听着没在意，听你方才话我明白了，你是江三爷。
江建臣点点头，米尔二次跪下不起来了。
哎，你这是何意？
哎，江三爷，你别看我没见过你，你的大名我可早就知道，那些人恨你怕你又敬佩你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因为我听人说过，青阳宫有个坏女人六怪胡梅，你收为仆人，那胡梅改邪归正，你把个坏女人都改造好了。嗯，大爷，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从小被遗弃，被老柳家收养，在老柳家长大，我的功夫也是他们教的。嗯，因为我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起名叫米尔。可我家主人柳万堂，他是江洋大盗，采挖盗柳的贼，我家小姐是个荡妇，他家来的男人和我家小姐通奸有染，这些人对我也吹涎三尺，我是个仆人，不敢应顶，只可与他们周旋，染上了说话轻浮，行动风骚，有些放荡。可我知道我不是下贱女子，我是被迫。那还不说，我家主人柳万堂，他在我面前，哎，他不是人，他还说想娶我给他做妾，可是今年五十多了，我才14岁呀。主人呐，我遇见你了，我愿意给你当奴仆，你收下我吧。
他以为江建臣不能要他，没想到江建臣很痛快的点点头。米尔还想多说几句，江建臣就听见外边唰唰有风声，别说话，外边来人了。两人赶紧往里退，往外边一瞧，借着星斗之光，从外边来了三个人，两个年轻的，体格很壮，每人一条哨棒。中殿之人年过五旬，中等身材，身体微胖，头戴绿缎的扎巾，身穿绿缎的短靠，外罩绿缎的开裳。往里是看，长了四方大脸，白白胖胖，弯弯的眉毛，一对色眯眯的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薄片嘴，两耳无轮，海下稀稀拉拉的三绺黑胡，斜挂着豹皮囊，里边鼓鼓囊囊，肋下跨腰刀。冷眼一看，这个人道貌岸然，挺文雅，细看长得太薄气，太阴险。迷儿一看这个人呢，当时吓得魂飞天外，直往江建臣身后躲。三爷，不好，那个人就是穿肠绣事柳万堂。